金门系中共战略实验室，美国为战争做准备。出卖国家，澳洲情报局局长话，政客身份已经被揭穿。知情人士话，中共要全国销毁所有新冠资料。湖南女教师暴打学生，爆料人疑似遭到威胁。加拿大去年12月移民申请数量暴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洲独立智库近日指出，金门成为了中共对付台湾的战略实验室，中共正在发出一个讯息，即是不再尊重台湾的海域疆界或者领空疆界。美国陆军正在大幅削减几千个岗位，进行重大改造，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根据 New Space Lab 全球火箭发射时刻表资讯显示，四川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29号晚将会进行一次卫星发射活动。长征3号月火箭将会搭载卫星升空，可能搭载北斗3号卫星。有中国网友在微博曝光火箭发射之后的飞行轨迹，可能直接穿越台湾本岛上空。外界认为这个是继大陆渔船越界到金门捕鱼之后的又一宗挑衅事件。15号两名中国渔民在被台湾海警追捕之后，在金门群岛外海大约一海里处溺水身亡。中共国台办28号声称，台湾在金门快艇翻覆事件上隐瞒、撒谎、误导等。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驳斥说，中共的指控是抹黑、歪曲事实，呼吁中共尊重台湾司法体制。布鲁塞尔巴黎的独立欧洲舆论智库莫尔研究所指出，中共一向声称对所有台湾领土拥有法律上的管辖权，但几十年来他很少应用它。登船事件的举动亦都标志着事实上的原则的改变，因为中国现在打算行使他认为是拦截和检查台湾船只的完全合法权利。北京将会鼓励中国渔船在那里部署。中共通过宣布从现在起打算在台湾控制的海洋地理区域进行执法活动。中共发出了一个更广泛的讯息，就是它不再尊重台湾的领海边界或者领空边界。中共可能会利用它声称的管辖权来破坏台湾对金门群岛和马祖群岛的控制。这些群岛是台湾战略军事前哨基地，是北京的优先目标。作为中共国和台湾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前奏曲，未来可能会看到中共海岸警卫队的存在逐渐增加，而且特别是渔船可能会挑战、破坏或者中断台湾对这些岛屿的补给，削弱台湾在海上和空中巡逻以应对中共入侵的能力。为此，台湾应该考虑在海上和空中安全以及领土安全方面积极合作的新形式，以应对这个挑战。日本应该小心中共在台湾海峡的演习，因为继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金门和马祖之后，钓鱼台可能是中共的下一个活跃目标。这个假设可能会显著改变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力量平衡，并使美国的地区安全架构面临考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表示，中共如果发动台海战争，美日势必卷入，成本和代价非常大。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受访时表示，中共国想成为并超越美国的全球主导国家，而美国人不愿意此事发生，不想生活在中方主导的世界当中。美国和日本正在九州和冲绳地区进行铁拳24年度联合演习，从25号预计持续到3月17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专彦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接近东中国海的日本领土举行演习，当然是具有吓阻中共蠢动以及训练紧急应处的效果。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表示，如果台海战争真是爆发的话，美日和台湾一起合作，可以将中国的海军封锁在第一岛链以内，或者甚至是破坏中国的两栖登陆行动，这个是日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近日美国五角大厦正在改变战略，准备一场大战。美国陆军正在紧急重组并摆脱小型行动，安全部队正在全力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争做准备。 美联社报道话，美军正在将佢部队嘅规模削减大约24,000人，即系近5%，并进行重组，以便更好地打下一场重大战争。因为军队正出现招募短缺，无法引入足够嘅士兵嚟填补所有工作岗位。与此同时，该计划将会增加大约7,500名部队参与其他关键任务，包括防空同反无人机部队，以及世界各地嘅5个新特遣队。呢啲特遣队增强咗网络情报同远程打击能力。28号，澳洲反间谍负责人表示，一名前政客将澳洲出卖咗俾外国情报机构，反间谍机构已经同外国间谍团伙对峙，让佢哋知道佢哋嘅身份已经被揭穿。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呼吁澳洲情报机构告诉公众，佢认为收买此人嘅国家系共产中国。29号，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安全总监伯吉斯在年度报告当中表示，他已经解密了今次出卖机密行动的细节。该行动利用专业网络平台、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来针对澳洲人。该组织还针对澳洲国防工业，为有关三边安全伙伴和美国和英国合作建造核潜艇的情报获取提供资金。这个外国机构几年前就成功培养并招募了一名澳洲前政客。这位政客出卖了他的国家、政党和前同事，以促进外国政权的利益。他甚至一度提议将一名总理的家人纳入从事间谍活动，但这个阴谋没有继续进行，但其他计划却进行了。据澳洲新闻网站报道话，29号澳洲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仔阿历克斯话，我就是疑似中共特工的目标。2017年左右，当他的父亲担任总理时，有人联系了他，并向他提供了一间公司的股权。这个真是太厚颜无耻，他表示不感兴趣，并立即将细节转发给反间谍当局。他被告知接触他的组织和前新南威尔斯州工党议员有联系，他警告说海外企业的接触是持续不断的。伯吉斯表示，这些间谍冒充顾问、猎头、地方政府官员、学者和智库研究人员，他们经常为目标提供咨询机会，承诺支付几千美元购买有关澳洲贸易、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国防和安全的报告。澳洲情报组织切断了澳洲和外国情报部门之间的联系。去年年底，该情报组织在网上和一名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官员会面时，直接和该小组对峙，并要求他们停止。澳洲在2018年出台两项外国干涉法，要求游说人士申报是否为其他国家服务，并大幅加重从事间谍活动的罚则。澳洲媒体过去屡次揭发中共干扰澳洲政坛的事件，被视为澳洲政府推进反外国干预立法的主因。提出该法的特恩布尔后来说，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揭露中共的活动。伯吉斯明显提到了福特台风，这个是一个曾经被美国和澳洲指名渗透西方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共黑客组织。伯吉斯表示，有一个国家正试图扫描和瞄准澳洲和其他国家的水、交通和能源网络，但澳洲情报负责人没有透露具体国家。前财政部长兼前驻美国大使霍基表示，不透露此人的名字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样抹黑了其他人。绝对不可想象的是，一位前政客代表他们的社区、代表国家，然后去同外国对手接触。作为议会代表，我们可以信任谁？我们现任和前任同事当中，我们不可以信任谁？这样太荒谬了。反对党自由党领袖达顿亦都认为，有必要说明这个人可能是哪个。如果有一个人已经获得确认并非禁爱国，应该直接点名。伯吉斯表示，和这位前政客有关的间谍威胁已经被瓦解。新冠疫情其实从来都没离开过中国大陆。近日有知情人士对大纪元透露，中共已经要求全国的医疗系统销毁所有的新冠资料，试图将这段历史抹除，但抹不去的是疫情和疫苗后遗症为民众造成的生命损失和悲痛的记忆。湖南长沙的陈先生近日对大纪元表示， 佢嘅一个朋友喺当地医院做领导，亲口话佢知政府要求全国嘅卫生部门销毁一切同新冠疫情有关嘅资料，包括整个抗疫过程嘅信息、打新冠疫苗嘅资料，所有嘅资料全部都要销毁，一啲都不能留。电脑资料亦都要全部删除。佢话呢个系全国性嘅，千真万确嘅。当局就系要抹掉呢一段历史，让未来嘅后人不会知道有呢一个事情。因为呢个本来就系政府一个失败嘅事情，就好似毛泽东当年害死咁多中国人，不留俾历史。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喺全中国大爆发，中共实施动态清零三年，造成无数人间惨剧。之后突然喺2022年底无预警咁解除封控，导致疫情井喷式爆发，医院嘅殓房同殡仪馆都施满为患。陈先生仲透露，最近感染病毒嘅人仍然好多，有肺炎、白肺嘅人亦都好多。而家医院内嘅老人同细路比较多，医院嘅生意一直都好好，好一啲嘅医院好紧张，一般老百姓都入唔到。陈先生话：我哋打咗疫苗之后，一个星期身体都好难受，有啲人去医院检查，发现有肺结节。打疫苗之前身体冇问题噶，呢一种情况好多，但系一般人唔敢讲呢一啲，民间都认为系打咗新冠疫苗造成噶。近日，安徽六安嘅居民黄栋告诉大纪元表示，最近感染病毒嘅人好多，医院内嘅人好多好多，就系人满为患。呢一种情况从2020年以嚟持续几年啦。安徽合肥市嘅刘先生亦都表示，而家因为感染病毒睇病要排队，过年嘅时候要排队一两个钟头，细路同老人感染嘅比较多，医生唔会同你讲感染嘅系乜嘢病毒，已经唔提新冠嘅名啦。新冠病毒应该系长期存在啦。经过三年几嘅疫情，而家老百姓唔傻啦，心里面都有数。日前湖南湘潭一所学校的女教师在办公室殴打学生，相关的影片被另一名教师发到了网上，结果爆料的教师被施暴的教师威胁。28号网上一段影片显示，湖南湘潭湘乡市栗山镇金泉学校的一个女老师辱骂殴打学生，这个老师一边讲一边掌掴女学生块面，女学生差点企不稳。这个老师又说，我打死你，你是不是盲的？读书你配读书吗？之后这个老师又拿起作业簿向学生的面上打去。在事件引发关注之后，湘乡市教育局通报表示，影片当中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涉事教师被调查，他的工作已经被暂停等等。然而在29号，网传截图显示，曝光这段影片的老师疑似受到了校方威胁。打骂学生的老师向爆料的老师说，希望你能够为你的前途着想，你发布出去的那段影片，你以为对你有好处吗？校长今天跟你讲的，你都听不入去吗？不要盲目害了我们学校，你不用理那么多别人的事情，管好你自己的饭碗就得了。只要你将影片删除，校长愿意今年帮你转正，让你考教师资格一次通过。之后仲继续威胁话，你知道得罪咗我同校长，你以后喺教师呢一个行业混唔落去噶。希望你明白，不至于为咗一个学生毁掉自己嘅前途。仲有截图显示，曝光影片嘅老师姓庞，而打人嘅老师姓李。目前呢一个事件喺大陆网络上持续发酵。有网友话，支持拍影片老师嘅勇敢行为，必须严惩暴力行径嘅女老师，家长可以起诉佢。亦都有人话，细个嗰阵遇到过不止一个咁样嘅老师，仲唔敢翻屋企同家长讲，希望将咁样嘅老师清理出教师队伍。当地嘅镇政府工作人员向大陆媒体表示，网传截图系真噶，定系网友 P 图，需要进一步核查。不论威胁内容嘅截图系真系假，打学生嘅事情系千真万确噶。试想一下，如果系你遇到咁样嘅事情，会点样处理呢？欢迎喺影片下方留言话俾我哋知。加拿大在短短几个月内从移民的宠儿变成了鸡肋。加拿大政府移民部去年12月数据显示，永久居民申请数量急剧下降。加拿大最近同中共同印度关系紧张，并非导致移民申请数量下降的仅有原因。随着加拿大提供给移民的机会受到密切关注，这种下降似乎是广泛的。 据加拿大传媒报道，去年12月，加拿大移民部收到的申请数量下降了73%，仅为16400份。这个是连续第三个月出现年度下降。从年度增长来看，可以看出过去一年方向的变化是有几突然。2023年，加拿大的永久居民申请数量增长了 10%， 达到317400人。不过此前预计2023年的增幅将会大得多，因为5月的月度同比增长率高达 96%。去年1月至8月期间，申请量比前年增加了50%，在短短4个月内增长速度就下降了40%。如果这种势头持续到今年，可能会出现罕见的年度下降。永久居民申请的最大来源仍然是印度，同前年同期相比，去年12月的申请量下降了62%，其次是尼日利亚和中国。2023年11月，来自中国大陆的永久居民申请人数是1258人，2023年12月的申请人数减少到720人，而2022年12月的申请人数就是3730人。去年12月，除了6个国家之外，移民申请都出现下降。这6个国家当中增长最大的是吉尔吉斯，仅增加了9份申请。去年5月，在几十名学生成为诈骗受害者的消息曝光之后，国际学生在加拿大的生活条件被公众放大。虽然学习许可和永久居民申请没有直接关系，但亦都会促使潜在移民仔细审视他们是否应该进入加拿大这样的环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